所以易经里呢就迁就我们娑婆世界，宝啊，你爱宝啊，啊，你活宝啊，这个宝对我们很讨厌，什么七宝啊，金银琉璃车具玛瑙这些东西，你搞在身上还得了？这完全迁就我们凡娑婆众生的这个名词，这个凡，我们看着宝，旁的界不一定因为是宝啊。你比如说，你拿一个大元宝给这个小孩子玩呢，他可能给你丢到河里去了，他当石头块丢了，是不是？各个的这个智慧的境界看东西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宝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固定的宝，也就是我们呢所希望的。我们现在的宝，老实讲，真正希望佛法，佛法才是宝。佛法难闻呐，中国难生啊，善知识难遇，那才是宝。什么金银财宝对我们毫无，老实讲毫无作用。你看破一点，不至于饿死。但是身心很清净，什么七度平正啊，琉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都是宝。无诸丘坑沙砾经历，就讲心平嘛，便利之慧啊，就是大小便利。那么现在已经进步了，在这个最早的时候，那个大便坑啊，那个脏得很，里边这个虫子很多啊。现在有这个抽水马桶，但是抽水马桶是你身边比较干净的，化粪池也不干净啊，你自己清净了，结果是流到化粪池里去了，也有便利之慧。宝发福地，周遍清净，七度人民接触宝台啊。宝台就是我们坐的宝座，莲花座。你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生下来之后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每一步下边都有个莲花。我们现在有没有莲花？我们一踩就是泥巴，佛陀一踩就是莲花，那你看你怎么看法？啊，你不要说用这个纸来搭着莲花叫你踩呀，啊，不是这样子。莲花是触污泥而不染，叫莲花。虽然踩到泥巴，也不被泥巴所染，那你就踩的莲花。你睡的莲花，我们睡的床，那就是莲花床。你不妨这样子想一想，就是小人物狂想曲啊，你狂想一番嘛。我走路一步一个莲花，一步一个莲花，不要搞得神经兮兮啊，不要这样子，这个总是看你怎么想嘛。你把我们吃饭说禅悦为师，法喜充满，把这个菜饭当作禅悦为师也可以啊，你当作禅悦为师好不好啊？这观念的问题，说在学佛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，所以这个什么宝与不宝啊，在乎你心里边的看法不同。声闻的弟子很多，就是修行者在因地啊，菩萨的弟子更多，也在因地。声闻是小乘的因地，菩萨是大乘的因地啊，那么数量很多，这是讲这个名相如来。佛受十二小劫，正法住持二十小节，相法已住二十小节，西佛常住虚空，为众说法，度妥无量菩萨及声闻众。经常在虚空，不是我们想象的深空，就是心里边空，所以说心空即地，心不空就不即地。说你心也空，物也空，人也空，我也空，空与空无争，空与空相通，是常处虚空。说在《法华经》的这个字与句子，不能在它这个文字上一般的印识来解释。那好像它常在空中，好像啊，居高临下，距离我们有点这个距离啊，不容易亲近的。 就说他心里边是空的。你比如说我们说，哎，你放下吧，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东西，你还叫我放什么东西？我有东西还能放，我什么名利都没有了，你还叫我放什么？没有东西可以放。说你再来吧，我根本就没有去嘛，我再来干什么？不来也不去，啊，不生也不灭。你这个正道涅槃寂灭嘛，我根本就没有生，我灭什么？这个相对之法，你这样抓住一头，第二头就烂掉了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尔说偈言：诸比丘众，今告汝等，皆当一心听我所说。这又是用一个偈颂啊，来把他上完了这个送出来。我大弟子须菩提者，当得作佛。皓月明相，当供无数万亿诸佛，随佛所行，见具大道，最后身者三十二相，端正殊妙，犹如宝山。他这还是要供养啊，很多的这个佛，要随佛所行。注意这句话。佛所行的，佛所说的，佛的心量，我们学佛嘛，我常常讲，佛教是讲因果，佛法是讲因缘，啊，那么学佛呢，要讲他这个心情，那么佛学呢，要讲四理，佛学如果你四理不通啊，这个。佛学不叫做佛学，如果你佛弟子不讲因果呀，也不叫做佛教的弟子。所以你在这个佛法上要讲因缘，如果你因缘不懂啊，那你佛法没有入门。一切都是因缘啊，说是这个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都是缘。我们一般讲，这是这个司马懿讲了，随月吟似岂非天命，这个天命可能就是因缘，但是因缘我们可以创造，并不是完全是随波逐浪的，我们应该超之在我。这个因缘也不是说我们自己笨到极点了，你笨呐、啊，你真笨呐、啊，啊，你笨到自己解决不了了，抽签丢杯了，你笨呐、啊，抽签丢杯就说明你笨到极点了，你问题自己解决不了，你问谁啊？问佛菩萨，佛菩萨管你这套，他也不是算命先生，搞不要搞错了，佛菩萨不是算命的啊。啊，给你算算命，丢个杯呀、啊，啊，抽个签呢、啊，那碰运气，如果碰到恰到好处，那就瞎猫碰死耗子，碰上了，很容易耽误事情。你自己应该有智慧嘛，衡量嘛，利弊得失，各个角度一看，问题就分析出来。是随佛所行，见具大道。最后生者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啊，头顶是右几相，这是表示聪明的。说这个佛的大佛顶相不可见，叫做无见顶相，佛的智慧你见不到，这是表示啊，不是我们一般说，哎呀，我的头上一个包啊，这是无见顶相了。你把头打个包，就变成无见顶相。无见顶相就表示佛的智慧你见不到，无见顶啊，也不是我们一般讲的，你看佛前面都是一个包，智慧包啊。那么中间的白毫相，白毫相就表示你啊，处处在中道上走，这个两眉中间，我们人的身体眉毛最干净，眉毛 对与世无争，两个人都不争，两个人始终见不到面，两个眉毛见不到面，两个眉毛最清高了吧。哎，在清高里边呢有个白毫相，这个白毫相表示中道，是从前有个我一个学生，他在中间烧一个香吧，我说你这是干什么，他说我烧一个白毫相，白毫相不是烧的呀，你中间有个八字也不能代表是白毫相，那就表示中道，我们处处啊站在中道上，不要偏激，胸前万字相，万字啊是吉祥，就是你的胸襟很大，而且胸襟很吉祥的，这是表法的，万字是吉祥的，乃至足下千夫轮相，就是我们不走便罢，脚这么一动啊，都是不是为辅就是为惠，就是两足尊嘛，我起心动念就是修辅，修辅就是舍己为人，就是修，我们换一句现在的讲叫做服务，替大家服务，那就是修辅。修智慧呢，你要随时要了解你是学问道德不如人，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，老实讲一切人同行都是我的师父啊，都有我们学的地方，这就是智慧，那这个智慧就高了，这就千夫轮相。说三十二相也不是我们眼睛看的那种表面上的形象，都是表法的啊。七佛国度严净第一，众生见者无不爱乐，佛于其中度无量众，七佛法众多诸菩萨皆悉立根转不退轮，彼果常以菩萨庄严，诸生闻众不可成数，皆得三明具六神通，住八解脱，有大威德，七佛说法现于无量，神通变化不可思议，诸天人民数入恒沙，皆共合掌听受佛语。他这个国度啊啊很庄严很清净的，众生看见了才耐乐，就等于说我们一个家庭里边或者一个人的啊人的这个身体啊，或者很庄严的一个啊，我们台湾话叫卡税，这个我们讲庄严不是卡税，好像一个人呢有点福报啊，有点智慧啊，很庄重啊，旁人看着就欢喜啊，说众生见者无不爱乐，佛依其中度无量众，那么佛陀在你这个国度里啊就度多很多的众生，你这个就身教，身教啊不必开口，你往那一坐旁人就顶礼，身教比言教还重，你讲的天花乱坠，你做的男盗女娼也没有用啊。说七佛法中很多的菩萨都是立根转不退轮，转不退转法轮，我们弥陀经里讲的阿毗跋致就不退，不退有三不退，就是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我们现在进行到什么地位了不能再退，自由往前进，我们修行到什么程度了自由往前进不能退，我们这个念的这个念头定到什么地方了自由往前进不能往后退，所以这个念不退啊就是在这个十地以上，行不退呢那就是三贤位了，十住十恒十回向了，位不退呢那就是十信位，我信心坚固不退了，就是位不退啊。说转不退轮，彼果常以菩萨庄严，诸神闻众不可成数。他这个国家呢，这个国度啊，经常啊用菩萨的法门来庄严，菩萨法门以菩萨庄严而自庄严，这句话可以这样讲，不是供菩萨，就是修菩萨道。我们 说是为善最乐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这就是菩萨庄严。我想这样子讲大家会懂。你专门帮助别人，专门布施供养解缘，这就是菩萨庄严。他的声闻众很多，在里边也有自己用功的了。皆得三明，三明啊就是罗汉所得到的啊，天眼明、许命明、漏尽明啊，就是六通里边的三通。具六神通，六神通呢就是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许命、神足、漏尽，这个是六通。住八解脱，这个八解脱就是八倍舍，八倍舍呢就能够脱离你的心律，所以叫做解脱。就是背比五欲，舍是着心，叫做背舍。违背了五欲的境界，就是背尘合觉，背五欲之尘跟这个觉道相合，不执着，叫拔解脱，有大威德。七佛说法现于无量神通变化。这个佛说法呀，有种种的这个无量的神通变化，那也就说是因病与药啊，随机说法。因为呢，起码他有他心通嘛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没有他心通了。我讲的不知道你懂不懂，你需要的我讲不到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就不叫做神通变化。神通变化就有他心通，他知道你要想听什么，所以他就给你讲什么，是不是？神通变化不可思议。诸天人民数入恒沙啊，天人呢太多了，这个天人还是另外一个解释啊，天嘛是洁白的、清高的。人嘛是守五戒的，不杀盗淫妄酒，也就是仁义礼智、礼智信的这个事情。天嘛就是性天，本性之天，就天人，数如恒沙，这种的境界多得很。皆共合掌听受佛语，大家都在合起掌来听佛来说话。这个佛呢有十二个小节的寿命，正法住是二十小节，相法也住二十小节。这是讲这个须菩提呀、得受级别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，向下文长，赋予下次。
尔时四尊不告诸比丘众，我今与汝四大家瞻言，与当来寺以诸共具供养奉祀八千亿佛，恭敬尊重诸佛灭后各起塔庙，高千由旬，总广正等五百由旬，以金银琉璃、车具玛瑙、珍珠玫瑰、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、涂香、墨香、烧香，人盖闯翻供养塔庙，过寺以后当复供养两万亿佛，以复如是供养四诸佛矣，具菩萨道。这一段文呢，释迦牟尼佛与这个迦旃延尊者受记。迦旃延尊者是在这个十大弟子里边呢论义第一，论义呀，所以他翻成文思，论义不是强词夺理，论义也是从性而发的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说是心里很明白讲不出来，或者能讲出来的呀，心里不一定明白，这个都不叫做论义。你讲出来的话，你心里边明白而且能做得到，才论义。所以是在这个 诚信而谈。所以诚信而谈呢，就是从他那个思路里边呢，所以在经典里叫做神默，或者是啊这个贯穿佛法中间，不能切断，讲经要切断了，思路就断了，思路断就不连贯，就等于我们做文章一气呵成，这个一气呵成的文章就好。你想来想去的这个里边呢，切断了很多呀，就不连贯了。是我们最初学讲经的可能困难，因为这个在脑子里记的不多，所以我就有这个习惯，我讲经啊自己没有办法写黑板，我在佛学院上课也不写黑板，一写了黑板呢，那就不知道下边讲什么了，接不下去了，更不愿意旁人翻译。我讲一段，旁人翻了完了吧，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。如果我自己不写黑板，也不要我这个另外找人翻译，我一贯地讲下去，它是中间不紊乱，说这叫文思，叫论义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文释迦牟尼佛就说明迦旃延尊者呀，以后要供养奉祀。各位，这供养奉祀啊，是两个形象。有的供养就不一定奉祀，有的奉祀啊就不一定供养。说奉祀呢，那就说是。在下边要讲啊，说释迦牟尼佛呀，在因地呀，侍奉一个外道，甚至拿自己的身体当床铺给他做，啊，说这是奉祀。供养呢，那就是四时供养，说是医药啊、服装啊、这个饮食啊、床具啊。奉祀就等于我们现在是侍奉。8000亿佛，这个数字也不小，要供养奉祀8000亿的佛，恭敬尊重。那么奉祀供养啊，还要恭敬，还要尊重，不恭敬不算，不尊重还不算。所以我们供养三宝啊，注意这四个字，要恭敬，要尊重。你比如说我们讲大座也是这个意思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呀、讲普通的这个小座。那么因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有迎亲法师，有信徒代表，有唱炉香赞、喊钟声记、唱释迦牟尼佛、开经记，大家礼座，这个就是恭敬尊重的意思。重法，那么恭敬三宝，在佛教里边呢，一份恭敬一份福，这个福啊是从恭敬心来的。诸佛灭后各其塔庙，那么8000亿佛灭度之后啊，他都要负责给他起塔庙。塔庙啊，我们在中国呀、过去在大陆很多，在台湾就不多。台湾有起塔，都是骨灰塔，起骨灰塔里边放骨灰呀、收一个骨灰盒好几万块。这个塔不是骨灰塔，是七佛如来的塔，或者是每一层塔都是供着佛菩萨，这个塔就等于寺庙一样。这个寺庙呢，还是一句笼统的话，寺，和尚住的叫做寺，比丘尼住的叫做庵， 庙啊是道士住的，道士住的庙啊，或者住的观，什么观什么宫，所以这个塔庙，这个庙不是我们讲寺庙这个庙，这是梵语里边的翻过来的，我们中国叫做盖大殿。你比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成道那个地方就起了很大一个塔，那个塔里面都是供的佛像，很高，而且到处都是塔，就是泰国这个塔也特别多，那个塔也不是放灵骨，所以是各起塔庙，等于我们呢盖大殿这个味道，高千由旬，总广正等500由旬，这个塔庙高啊要1000由旬，由旬呢是印度的里程的名字，1由旬呢就等于我们中国的40里路，或者是60里路，或者是80里路，这有大中小三种由旬不同，所以是高1000由旬。不要拿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衡量这个1000由旬，因为当时的人寿命之长啊，身体之高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高啊，这个寿长的这个比量。所以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讲，阿弥陀佛有时候现呢丈六老比丘像，或者现丈六的佛像。如果他要现千丈卢舍那佛呢，本来是阿弥陀佛是卢舍那佛，不是应身佛，不是法身佛，是报身佛。那么他有时候现应身佛，应身佛在当时呢就是一丈六尺，当然我们现在要看见1丈6尺的佛又是不相应了，又太高了，因为我们的个子矮了嘛，那么越长越矮，长到后来可能比现在还要矮，所以是阿弥陀佛也有时候现这个1丈6尺的应身像。我们现在说要观想啊观相啊，那你要心里有个准备，如果他突然以这个报身佛的形象来现在你的面前，那不是把你吓一跳。报身佛1000丈，如果法身佛要现在你的面前，那尽虚空变法界，它的体相当大。应身佛如果他拿释迦牟尼佛当时的这个身高的话，还有1丈6尺。我们的心量啊要放大了，尤其要观想这个三身佛呀，心量一定要跟他相成，要不相成就无从观起了。总广正等500由旬，就是宽啊，这个有500由旬，总啊就是竖，广嘛就是横的，就是深度500由旬。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所以七宝者呢，就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。我们一般讲这个是七宝。我们真正塑佛像，也要用七宝，甚至你塑一个钟啊都要用金子，你那个钟打的大钟不放金子啊它都不响，那铁声铁的声音或者铜的声音，如果你要放点金子进去，你就说你塑个大钟起码要放几条金子，这个声音呢、啊、就这个声音就不同。我们塑佛像，我们拿台湾的佛像没有装帐，过去在大陆他们塑的佛像啊，每一个佛像都装帐，装帐就是佛像的后背啊，他挖一个洞，
边呢装这个金银财宝的，把它打成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形象，装的这个佛的佛像的这个从背后装进去，另外有个木头盖把它盖起来，或者还装一部心经，就装帐子。我们台湾塑佛像好像没有，可能也不懂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塑佛像也好，盖塔也好，修塔也好，都应该呀用你自己认为最尊贵的东西舍进去，这是难形，难形象来讲。那么拿这个四象来讲呢，我们出钱盖庙塑佛像。